默祷与教会。一直到最近，许多教内人士依然对默祷在信仰中的重要价值感到不安和怀疑，这就像他们对待东方神秘主义的态度一样。过了很久，我们才意识到，这个世代存在一种巨大的灵性饥渴。又过了很久，我们才意识到，这是千真万确的。也许这种饥渴引发的各样运动，将是我们这辈子见证过的最瞩目的人类宗教本能。当然，这类运动往往与一些古怪、流行、费事祭俗的个人或组织有关，但他们却有一种共通性，短暂风靡一时，然后完全消亡，再也无法燃起热情。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毕生都在追寻一种宗教归属感，也走了很多歪路，信了很多假先知，可是他们仍会回到保持开放的正道，这才是他们朝圣般追寻的本质。如果说我们花了很久才意识到这种巨大的灵性饥渴，那么我们就花了更久才意识到，他们并不怎么期待在基督教会，至少是西方教会内满足他们的需求。对很多人来说，教会呈现的宗教氛围和他专注革新自身形象的做法，似乎都和这场灵性探究之旅毫无关系。许多教会人士在讲道时，会发现有些听众表面给予自己尊重，但内心对灵性追求毫不在意。这些教会人士对此感到惧怕和困惑，于是他们便对现代化、不结盟的宗教现象持轻视或回避态度。当教会失去了早期的权威，又要面临如今的危机，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后我们只能向教友讲道。再往前一步，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讲道来确定自身的信仰。但教会是为他人存在的，正如耶稣一样。教会的力量和作用与他对自身的认知成正比。只有坚持以他者为中心，这在世人看来实属愚昧，教会才能真正相信他所宣讲的道，因为只有这样，教会的内核才能惊艳到福音中爱的动力。面对如今这个自我意识很强的现代化社会，教会无法用过去的经验讲道，他只能宣讲他正在经验的事情。或者换句话说，宣讲他是什么，这才是教会恢复活力的要素。而我所说的这种以他者为中心的状态，当然就是祈祷的状态。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化和自相矛盾的时代，想要概括出一个包含南美游击队员神父、国际神恩运动、勒费弗尔总主教的支持者的教会是需要勇气的。如今教会人士的层次大有不同，其中许多人从未得到真正的帮助，在任何程度上都从未经验过真正丰盛的基督精神，但他们仍然执着于教会制度。另一些人则感到无比艰难，只好陷入自己编造的虚幻之中。 便为了维持这份虚幻，消耗掉所有精力。福音的召教是为了召教我们与天主创造的美好现实相遇共融。这个现实由圣子耶稣牺牲的爱所赎回，并与圣神彼此交互。然而，这个现实却常被忽视，福音的召教往往被宗教幻想取代，要么是敬虔主义者的幻想，要么是人文主义者的幻想。虽然很难对教会的今天做一个全面分析，但我们可以从现状展望一下教会的明天。不出意外的话，神职人员会越来越少，信友人数缩减，教堂空空荡荡，带给社会的价值越来越无足轻重，要不就变得和世俗机构的职能毫无区别。这番前景令人不好受，甚至令人沮丧，以至于有些人离开了教会，不愿意继续待在这艘下沉的船上。由于人员减少，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留下的人又被身上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当全世界从未如此普遍而强烈地关注长久稳定的精神需求的时候，教会却转到了别的方向，虽然不是反方向，却同样难以接受。他去关注教会自身、形象、难题、人事、结构变化，好比一个不通电的城市正在用蜡烛照明，可是它的中心明明有一个大电源，不仅能照亮城市，还能照亮周边村落。教会一直在尝试发挥这个电源的作用。教会本该如此，它建立基督肢体，吸引所有生命前来，为所有受造物融入教会时感受到的满足做好准备，因为一切都将与基督合一。教会曾试着说服大多数同时代的人相信，教会可以从其丰富的生命和智慧中满足人们对圣神经验的渴求，然而他失败了。然而在此过程中，教会也发现自己不仅应当说什么或做什么，而应当成为什么。教会必须以充满喜悦的自知来认识自身，并将此信号共振到每一个迷失的人身上。这种共振不亚于主的复活，它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吸引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本身。理解复活后的生命就是存在的中心，与所有存在的中心相和谐，这就是教会。所以可见的多元的教会，就是在普世受享光荣的耶稣的化身。当代人正在追寻这种亲切而真实的知识，远比追寻享乐和虚幻的体验要认真得多，而后者的浮浅正是媒体鼓吹的所谓当代的宗教情怀。当然，这个过程很容易走歪路，追寻知识总是从美好的愿望出发，但也要预备好纪律、耐心和苦修。导师这个词的意思是恒常的人，只有恒常、坚定和智慧的经验，才能顺利追寻灵性生命。就像圣保禄所说，才能赢得赛跑，获得奖赏。 这个时代浓浓的宗教情怀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全世界都在寻求导师。可是教会的训导在哪里？教会的恒常、坚定和智慧，以及对上主这位导师无处不在的大能的经验又在哪里？如今的灵修氛围既包含对于绝对知识的渴望，也包含个体对这种知识背后奥秘的直觉。得到这种知识的方式和学习历史或者热力学并不相同，它也不是什么祈祷课，那些不过是人类记忆宝库中的财产，并不完全是我们人格的奥秘。真正的知识和它们都不一样。个人意识的核心及智慧主体，并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获得、品味、经验和观察到的。这种知识不是我们拥有它，而是它拥有我们。只有当我们完全被理解，我们才会完全理解这种真知。基督教说的认识，就是进入基督自我认识的奥秘之中，也就是他的祈祷。对这个有些疯狂的世界而言，他的神奇和优势，莫过于他自己已经被导向这种最敏锐而美丽的灵性觉察中。在如今几乎脱离文字和智力交流的文化中，他却以某种方式比过去几个世代更有力地找到了这种只能在字里行间瞥见的真理。除了在今天多马斯·牟堆的柴和鸟之喻，在哪个时代会成为年轻人的畅销书？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的人义无反顾地探究耶稣宣讲的核心？谁想获得性命，必先丧失性命。从教会爱戴的前景讲到当今世界的灵性敏感度，话题似乎转得太快了。为了解释两者彼此的救赎会如何相遇，那就会回到今天的教会，看看他身上更有希望的迹象。毕竟如果我们的教会残缺无力，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由圣神引导并建立在基督磐石之上的教会。教会是海洋，它有自己的潮起潮落，那些撇下自己而跟随基督的人已离开海岸，由潮汐摇荡，被海浪撼动。